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本课第二次。那上一次牧学来讲说缘起跟课程计划。那今天呢，就进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明我们用的本子啊，我们的法本文本啊。第二个呢，就是编造我们同学的名单。然后呢，可能需要有一些执事的学长啊，来负责请书啊，或者是影印，这个就可能今天9点钟下课以后，各位稍微留一下，那我们可能需要有白纸来，最好是横纹纸比较好。有横条线的纸，容易写上个人的名字哈，联络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等一下我会讲必备的跟自选的啊，一些本子。等我说明之后呢，我们把它填上去，按照编号。那么自己已经有的就不用再重复请了。如果没有需要请的，等一下就在那张请购的这个单子上呢，我们个人去勾选，那好，统一办理，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今天就接着上个礼拜说的课程缘起跟计划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会用到的文本。那么由上个礼拜墨学的说明呢，已经可以感觉我是。已经是第二次进行这种整理啊。那我其实每一段时间只要自己有学习一些新的经论啊，好的书本啊，我就会把它融合到我个人的行门上去，然后也会给自己定功课表。那这种功课表大约我都是会每年有一个更正啊。那当然也不会说是一直不断的做主体性的改变，因为像我的解门大概都不会变啊，都是波尔跟维士，这都不会改的。那么我的行门就是持戒念佛，这也不会改的。常年以来，从我小时候大一皈依开始，也就没有改到现在。那就是深浅啊，跟对他的正见的了解与否。那再加上这几年跟着妙有净长老的抉择，深入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摸索很辛苦啊。有一个人家这个菩萨大德的法本可以做道次第的依据啊，事实上就按照那个次第，去展开法相法次的学习，其实倒省力很多啊，省力很多。那我也愿意把自己这样子整理的心得，其实不是整理，其实应该是。按照与其是 Dylan 的学习次第，那各位我想有过去比较听墨学一段课程的大概也都知道，我已经大概汇合了摩诃止观了，那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一下摩诃止观跟四禅还有小止观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并不太那么认为同门止观是浅的，四禅波罗蜜之地法门是渐次的，摩诃止观就一定是圆顿的，我倒没有一定那样的看法，而是一脉智者大师从年轻到他实修经验更老道以后的见地，是一种深化的过程啊，是一种深化的过程，所以我也倒愿意把他非常共同一脉的止跟观的行门。那事实上我们也有限于智者大师在当时可以读得到有关禅观的经论并不多。啊，尤其非常重要的，他当时所读的大半都是早一期在南北朝时代优先翻进来的小乘的禅观的经比较多。如果他当时有读过瑜伽师地论的话，那可能不同一般，他所写下来的修止观的法要可能会比现在所看到的四禅以及摩诃止观来得更精要啊，更精要。所以因缘也很恰好啊，大概应该在下个月中以后吧， 礼拜三的楞伽经，简老师已经告诉我说他要续讲，要接着啊，就是楞伽经圆满以后，他就要讲大乘止观。我尽量，因为那天我在佛学院上课，我不知道赶得及赶不及，赶得及的话，我就会一块随喜。因为那本书是我跟他请法的，我说老师您教禅，根据我看这么多呢，可能大乘止观慧智法师比较偏禅的止观啊，那他也欢喜借教修禅，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有一个止观的法门倒也是很好啊。那一脉都是天台教官的系列，所以我觉得这刚好也就是个因缘。那么听说上个礼拜，同样礼拜五晚上啊，这个时间，郑时延郑老师也在提到有关止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汉传佛教愿意重视止观啊，不是只是谈理而已。我觉得这件事情好事，非常好的事情。好，那我闲话不说，我来介绍课程计划所需要用到的文本。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我用蓝笔写的啊，就是课程纲要。我整个进行这一次整理的想法是源自于前年啊，我在开唯识法相进阶研讨班的时候的一个原始构想。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找了三部小的唯识的论点跟一些这个文献，跟大家讲，其中有关学习止观的是一样瑜伽行啊，瑜伽行派瑜伽禅观的开创的祖师爷，就是无着论师所写的一部小很小品的论，叫做六门教授析定论。当时呢也跟这个语课的学长呢很简单的学习过啊，很简单学习过。那其实它真的是个纲要，所以既然是纲要，我就把它拿来当作是整个瑜伽禅观。因为虽然我今天跟各位报告一起学习的是天台教观啊，可是因为原因是我刚才上个礼拜我也讲过了，因为天台教观当时智德大师并没有看到最详细记载禅观的瑜伽师地论，所以其实他所讲的也是从部派佛教小乘的禅观呢一直下来，根据他对大乘经教的体会啊，他也做了很多的开展。那只是他没有因缘啊读到非常重要有关大乘禅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试着从智者大师的架构啊，系统架构眼光去看啊，去整理瑜伽禅观的资料。那么我抉择来觉得无着论师自己本身所写的这一部小论六门教授析定论所分的这六大科，的确是我们学定啊一个很好的进程科目啊，进程科目。这个东西我下个礼拜就会把我们整个学习的进程表啊，按照六门教授析定论的科判啊画给各位学长。那个就是我们随着，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读这本小论，那这本小论当然各位我已经把大乘藏的出处啊，31册774页到777页啊，这是在大乘藏里面瑜伽部啊，瑜伽部里面的一部很重要的教定的大纲。那么他第一个就讲我们到底有没有卸脱烦恼的想法，因为我们要去修止观，其实如果我们只是要修慧懂道理，对不对？按照道理来看，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跟宇宙观，其实我们从教本上就可以学习到了。那事实上不然，有许多的学长已经跟我提过他们真实的人生经验，尤其越到了中老年以后，越容易碰到无常的人生经验。那问题就是说，不管你念佛也好，这个教理已经听闻多少了，当真正让你自己会心痛的经验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对镜心有没有那个堪能性啊？心有没有那个堪能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提倡止观行这件事情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止观没有力量的话呢，我们讲啊，止观它所熏修的就是一种心情的怎么样平和的一种心情习惯。 你怎么样把自己身心保持在一种平和的身心习惯里面？所以你怎么样保持这种平和的身心习惯呢？当然要说说练习止观了。那为什么你欢喜练习止观呢？因为你非常重要的知道，所有佛法教理的实现一定不能退转，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今天教理学的再多，等到有一天你真知人生经验受苦了，你自己就退转了，你会发觉那个时候再多的佛法教理啊，般若啊，唯识啊，如来藏啊，什么都没有用了，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心力没有训练，你的心的习惯并没有习惯保持在一种平和的身心状况底下。所以唯识谈熏习啊，唯识谈熏习，甚至呢，我那天还在山上跟有一位真道地的西藏人哈、啊，他就教我藏文。我问他说：“沙漠地的藏文怎么讲？”我已经不太会念了，那好，那就好，用中文讲叫定恩静，反正这是我用中文去想象的。我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他的意思？”他说藏文的这个沙漠地的意思，其实就是对身心平和的状态的一种熟悉度。哎，我发觉他用熟悉度这三个字，我觉得蛮好。你能够很熟悉那种心理状态，对不对？所以当境界一起来的时候，它就取代了你过去会起嗔啊、起贪啊、起无明的习气。因为我们的这种凡夫习气一定要改过来，你改不过来，碰到境界冲出去的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习惯。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理习惯已经改到安住在平和的心理状态啊，看住我们的所缘，然后从里面可以去流出我们所学习的圣义地的道理的话，那么这种圣义地已经在我们心中到达一种相似于不退转的地步。那当然还不是真正阿毗跋致，那个时候呢，在瑜伽禅观称为圣解。圣解于就是于所信啊，所学啊的一个心理或者是信念呢，能够不被境界引转，那不被牵引就走掉了。你攀的境界，攀到色身香味处，你就跑掉了。那这样心是没有力量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状态。那你要得到这样的状态，你必须愿意去修禅，也就是说所谓修止观。可是问题就是说，大家不愿意，因为就像你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功课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课变成像一定每天要吃饭啊、喝水啊、吃喝拉撒睡一样，变成每天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而且只要找得到时间，我就会去愿意去花时间去做。因为你到底对修止观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正重视，那牵涉到什么地方？牵涉到你对解脱的意愿强不强。那么可是我们学大乘的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啊，如果你太强调解脱，是不是急于求证，对不对？急于入涅槃，那这种想法是一种小乘精神的复活。我觉得我们好像是错会了印顺导师的意思啊。印顺导师在呵斥禅家一种小乘精神的复活，绝对不是叫我们不修不证不求解脱，绝对不是这样子，不是叫我们同流于生死大海当中不知死活。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学佛干嘛呢？如果学佛只是要得到一些所谓正见，正见只是界定在我对道理性的了解，那我觉得心理学也会给人一些人生观跟宇宙观的了解，那个了解不输佛法，并不输佛法。很多哲学的信念也不见得输佛法。那你如果只是有那个知识，你就可以对付境界的烦恼清洗的迫害的话，那真的佛法就没有什么不共的问题了。那不共的部分就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不必要是被自己一种大乘的帽子就套住了哈，对解脱这件事情真的不重视。如果我们今天对五欲六尘没有解脱的想法，没有出离的心的话，你今天所发的菩提心是什么？那根本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爱见大悲嘛。你那个时候很强调要学大乘修慈悲观，那慈悲观发出来都是爱与见啊，为依止的那种烂慈悲，那种烂慈悲不见得帮得了人，可是一定会拖垮我们的身心。所以在这种体会底下，我们觉得需要修正我们对大乘的认识，对菩萨行的一种依止。 那这种意志呢，似乎应该对我们的生命新的新的流动状态应当有很清楚的认识，而更我们知道这种生灭心的流动其实就会显发圣义地的道理。你今天在生灭心之外去找一个圣义地的道理，真的是在学行上学，真的在探讨世间的哲学，这个并不是佛法。佛法是就在我们今天会受苦的这一念心意识上去显发道理，用道理为依止而换掉我们习气的显露。这个是我们学了这么久的教理要确定的是什么，就确定这个信念，这个信念正确了，我们对行门的抉择才会正确。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抉择并不依止于正见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呢，在六门教师习定论当中很清楚的，他就第一个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要卸脱相的束缚跟粗重的系缚。相的系缚就是我们对五欲六尘境界会不会攀缘取相，今天我们对什么叫做取相都不清楚，什么叫做攀缘，就以为说去跟别人结好啊，结好并不是坏事，结一个人缘，我们说未成佛就先成人缘，对不对？先成就人缘，这是必要的事情，但是什么叫不攀缘并不清楚，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卸脱这个自愿一定要确立，这是六门消息行论一开始讲的。我们通常在藏传也好，或者是汉地啊，咱们自己讲佛法通常都会讲啊，大悲心啊，菩提心啊，可是我们搞不清楚这两个心其实是奠定在出离心跟卸脱的自愿上。所以六门教师协定论它是大乘的论师，是大乘唯识法相的这个开派祖师爷，他一开始教我们学定一定要奠定卸脱的自愿，很明了知道我这一念生灭心就系缚在两种障碍上面，是相的障碍跟自己内心粗重种子现欲缘现行的障碍。这两种障碍我没有出离的想法，对不对？我没有出离的想法，那么好说讲一个流惑润身，那就变成不修不正了。这绝对不是佛法，这绝对不是佛法。所以也因为印顺导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而被教内某些人去攻击他，攻击他。我觉得，我认为印顺导师综合他妙云集跟法语集的论说来看的话呢，应当不是这个意思，应当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实在是因为一些文字被断文取义的关系，实在生起误解。他老人家又即将，我看到一楼他贴了什么百岁松寿，对不对？他一辈子生病病痛缠身还活这么久，老天爷真的不晓得要他怎么体会人生呢，不知道的。好，那这个是拉回来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会跟各位写一个课判，就把六门教师习定论的大科写下来，当作我们本课的这个大纲。那我不是去读那个文，我就按照那个进程的规划来选，那来安排四禅波罗蜜跟我们相关一些教本跟各位的一起学习的进度啊，这是我下礼拜再跟各位报告。那么我们主要的教本当然就是各位手上已经有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上礼拜我已经讲过了要各位背的三段文，对不对哈？那么以及我会讲到的内容，那其中呢当然就谈到了这一本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那这是宝镜法师他的讲述啊，讲述。那么各位如果愿意听妙净长老的 MP3 或录音带的话呢，三楼可以借得到，就是这个，他的标题是同盟止观 -他用的本质就是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啊。那么各位可以去请，那你愿意的话呢，把它仔仔细细的录成笔录啊，那样子的话你自己会很发心的很清楚的自己定下你自己对25方便的认识啊。那我在课程上原则上不会照25方便讲啊，那我这一段讲25方便的这段文，我会抉择瑜伽师地论的道二道之两啊，其中的五门定之良。那为什么只讲五门呢？其实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讲到14门，可是我觉得从政治而住后面的那几门之良事实上是会的之良，并不是定的之良。而本课我界定在先学定啊，因为所有的一切的刑法 都必须依止于定。那定是共三乘，也共外道，所以我觉得连外道都有这种本事，我觉得不应当有谦让之处，对不对？而且学定真的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它难真的就是恒心，就是所谓的精进，以及对禅观修学的欲望。你有没有这个好要心？你认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你对解脱是不是肯定这个必要？如果这个东西觉得不必要，我不需要修禅，乃至于现在净土中就有少部分人认为说我不需要有禅的心得啊，我就只管一心念佛。可是什么叫一心呢？什么叫一心？你能不能够用，你纵使不修打坐，不修禅也都无所谓。可是问题是，你如何评价你念佛已经念到一心呢？有人可以一边吐那个念珠一边可以打妄想的，我们自己念过佛的都知道啊。那什么叫一心呢？你自己，你如果学过禅的法要的话，你自己可以评价你自己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何况如果真实的修学念佛三昧，我想止静禅坐恐怕是跑不掉的啊，恐怕是跑不掉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我小时候学佛跟着师父这样教导下来，也都觉得真实是必要。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只是知道一句佛号念到底，而不晓得其他的助行啊，助行法要的话，我们还是呆呆的笨笨的，因为不晓得怎么用心啊，不晓得怎么用心。所以呢，这个就是蛮重要的这个关键啊。所以我这个里面呢，我会抉择前五门。那前五门呢，也是六门教授习定论里面无着论师自己本身在文中所列的。它主要就是一个戒，因为我们说三无漏学是戒定慧嘛。那么戒能够生定，定能够发慧，所以它其实就是要修戒，持戒清净。可是持戒清净，你要让持戒能够清净，有四个因。那四个因，他在无着菩萨的六门教习定论当中，他称之为叫做戒禁四因。你戒要能够持守的清净，你有四个因行要配合。哪四个呢？就是这个根律仪啊，饮食自量，觉悟于切，跟正知而住。尤其是正知而住，大家都在现在很称赞南传的内观禅法之类的啊。其实他们就是在展现两个，第一个根律仪，第二个正知而住。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些法要上认识确定，也真的很肯定必须要这样积，不是每天固定在座上一定要耗上它几个小时，因为你的住行你的资粮都不够嘛，因为你的生活作息，你的心的起伏，整个那个身体的这个安顿状态都太掉举昏沉，所以你的五盖不生才怪，对不对？所以你在座上不得安住，不得安住相，所以很清楚的，他的抉择这五门定之量，那五门定之量，那很清楚的，所以我就以六门教训当大纲，为什么我要抉择？那是因为瑜伽师地论当时并没有放在二十五方便里面。那我当然我会画一个表告诉各位这五门瑜伽师地论的定质量跟二十五前方便之间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它都相似，它都相似，但是在实用上可能呢瑜伽师地论它的架构好，容易受持。可是四禅波罗蜜它也取了智论里面很多的寄送，那么我这去年一年以来接触藏传的传承也多，我发觉他们喜欢背寄送啊，他们很多法要都会编成寄送，寄送也容易译词啊，比一段长文的散文容易背。所以我也试图啊，我没有办法自己写，我没这个文才啊，没那个本事，所以我就依着这个大德他们的抉择。那他的寄送都取自于什么地方呢？就取自于这个大制度论里面的寄送，上礼拜我也跟各位讲了啊，那对付五盖，对付五盖的这个寄送呢，不多，其实各位都可以把它截取下来。那也很感恩，不晓得哪一位学长他引印了那个四禅波罗蜜里面哈智者大师的法要哈，跟各位结缘， 其实我是很喜欢就这样子自己啊影印机让自己的功课然后变成折本，就随身带到啊，随身带到你就常常就可以复习。我很深刻的知道妙印长老他说过，他说他曾经是会背法华经的啊，他曾经是会背法华经的，可是呢久久不背也会忘也会忘。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什么叫做止观，止观真的就是重复重复一个对的该做的身心依止的正念，而且你随时如果心偏离的这个正念，你就要能够正知，正知就是正知过患，你心已经离开了，离开那个所缘境，离开了正念，你就要怎么样把它收摄回来。所以这种烁烁的意念绝对是修行的法药，而且是不共的法药，不二的法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知道，这些我们都会慢慢的随着闻，然后把它编成个人的随身法杖啊，各位自己以后啊就可以把它编成折页随身携带，每天行法不断，对不对啊？所以修行能够二六时钟啊变成每天的决定行，这才是能够有殊胜意要啊的一个显发功德。所以呢这个是我所讲的十三波罗蜜。那么我们会讲到一段落的时候呢会抉择，尤其是开始七之一啊，正式讲到四禅八定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当时这个智德大师没有看到瑜伽世界论的关系，所以那段文我会选择，但是因为瑜伽世界论的内容太多，所以我也就依止这个宗喀巴大师他在广论奢摩他啊，我上次跟各位讲是卷十四吧，没错哈，各位把整个卷十四也可以影印下来，自己也可以带到读啊。那么里面就是讲上师道谈奢摩他，啊谈奢摩他，它里面呢所用的法本大致就是三个来源啊，非常重要的当然是解深密经啊，分别瑜伽品，再来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啊，再来是瑜伽师地论。那么另外呢就是入菩萨行论，讲到修禅的部分的寄送。当然了其中法要有关的部分也会谈到俱舍论啊集论的部分啊，不过那个是小部分啊。所以由他的抉择就可以知道我们势必要去读这些东西的啊，读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就接着来呢在广论之后呢，我就几乎取的都是瑜伽师论的内容。那去年我们已经在同一个时间礼拜五在三楼啊，我们已经选读了三摩西多地跟声闻地有关修止啊，观讲的比较少，观我只讲了四慧行啊，四慧行，所以主要还是三摩地有关奢摩他的部分。好，我把奢摩他有关的法要，所以我在这边白板所写的三摩西多地跟声闻地这两地啊，其实是分两段，一段就是我们去年已经讲过的部分，那个部分呢我原则上不会重复啊，我只会把去年没有讲到的五门定这两啊跟各位在这一次课程当中呢画表摘要跟各位讲述，来取代25方便，因为25方便我不谈啊，我不谈，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就换成五门定这两跟各位报告啊，所以我就把这段补上去，就等于是修定有关系的东西。还有这个五过失八段行，那也是我去年没有谈到的部分，我今年也都会说啊，在四禅波罗蜜的课这一段文的时候我都会提到。所以三摩西多地跟声闻地的有关的重点部分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就去选读我在去年课程的 MP3 录音带以及相关瑜伽师地论的法本所在啊，这个各位自己去自修啊。所以呢那个呢请各位就自己注明那叫自修啊。那后面呢有关每一个五庭星观的那个六品巡视的内容我会以后啊，等我把这个定学的部分呢抉择一起学习圆满之后，我会一个观一个观以后开专题说啊，又开专题说。当然有学长又在跟我使眼色了哈，他就盯着我说他等不及啊，要我早一点选出来。我会啊，那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关一个关，我觉得还是很清楚的要把它找出来。那当然事有先后，其实在这么多也就是五庭星官，其实哪一个官最大？其实十二因缘官最大，它的最庞杂，它的大本十二因缘官其实就是瑜伽师之论，从第一地五十声相应地一直到三摩提多地前，加上后面的原性缘起的六品寻思啊，广本就是这个，我已经跟你回答了，其实广本就是这个。可是问题是次第有墨学的一些心得啊，当然了，这些心得从哪来？这些心得当然是从后面的摄觉这分，所以你要从51卷以后的摄觉这分相关的那几品的位置一样找出来，然后呢重新抉择以及重排过前面的一些法理的顺序，了解它中间的脉络。因为呢缘起观其实是摄啊运善巧触善巧啊，把这两个善巧，那么运善巧是瑜伽师论本地分的重点，它所言尽就是以五蕴为主，然后观察它的自相共相。可是在后面摄觉之分的部分呢，就以处为主啊，十二处为主，然后一样观察它的这个自相跟共相。那么有机会我们读解释密经下去就可以知道，它有它的次第，它运学习完了就学习处，处学习完了之后就学习缘起。所以我觉得单独你去学缘起怎么样都很难得法要的，正确的学习可能还是要按照解释密经的提示啊，提示一个入圣义地的体会的顺序。我觉得那个次第是佛自说的，也是许多后来的论师们他们真正瑜伽禅观的心得。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不按照这个心得去走？如果心得不是那样子的话，瑜伽师论不需要安排那样的次第，对不对？到了这个义地啊，这个有形有事三地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从三杂染进入到十二因缘，绝对有道理的。你把十二因缘独立出来，变成是一个法要来看的话呢，其实你不晓得它到底要对治什么问题，它要描述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现象。其实它没有在讲很高明的形而上的道理，它就是在生灭现象上面去体会相续无阻、因缘无阻这四个字，就是它的心得。而因缘无阻，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无我。而这个无我呢，很多人修了一辈子的无常观，总还是在无常之外。是无常，就是有一个我在一直无常，那个我还是去不掉。为什么？就是缘起的正见，其实理解就错误。那天，同我一块讨论的另外那个学长，他已经跟我学了快两年了，他那天讲缘起，讲的有没有给他共讨？我说这不学了半天，你对缘起的理解还是这样子，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细胞都在老死啊，这些他说这些我都懂，可是我总是还是感觉有我啊，不是有一个我然后在那边生灭变化，相续相似这件事情啊，你一定要用一种观念是说，你可以先假设有主体，然后去慢慢去佛证它，这是我们一般学习的错误。我们假设有一个东西，然后就看啊，其实呢，它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它是不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啊，它是不是我们的色声香味触啊，它是不是我们的五蕴啊，一个一个去破，那样子分析方式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恶障太重，习气无明啊，嘎嘎棍不清楚。我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不容易得到善巧。那不容易得到善巧，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我总是觉得可能自己也没有讲清楚吧，所以呢也再重新反省了一次。所以我是觉得过去老人家以及佛智说的次第，这样的抉择一定有关键。我今天还在跟他备课的时候呢，谈真正的次第是这样子的，就是跟杂含的瑜伽师地论在85卷吧啊，到96还98卷左右，摄事分事情的事，就是跟杂含相应品相关的部分，他谈到的次第就是运、触、缘起啊，然后呢再谈事实， 就是断食、四食、食食那个四那个四食相应品，然后呢再来谈道品，对吧？不是，四食之后呢地是地，然后呢再谈六戒、十八戒，再谈道品，就是三七道品。这样子的次第呢，哇，我深思过，实在是有它的道理。再加上你对《般若经》如果熟悉的话，《般若经》里面的思维次第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好，我觉得真的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破坏了那个次第来学习，把它当成当做一个法相来认识，是不够的，是真实不够的啊，真实不够的。这就是我们传承断了以后啊，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似乎应该慢慢的从真实自己实修啊的经验去恢复啊，恢复，而且进一步的从一种真的实修的角度去证实，那佛经论里面所抉择那样的次第，事实上有他的经验谈，应该怎么做，有他的心要，有他的口诀在，有他的口诀在。可是口诀的传承是人对人的，很难在法本当中，因为法本是线性展开的，它没有办法告诉你之间怎么样相关啊。那相关真实必须要透过老师当时人对人的教导才有办法做得到，可是我们因缘太差，对不对？逢不到这样子的时候，所以似乎我们应该要更实际的去体会啊，去深入体会，而不应当去认为用世间文脉的方法就可以把它理出一个真实的脉络，啊，所以我们就抉择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我所写的《菩萨地》里面的真实一品，啊，跟色抉择分部分的真实一品的抉择分啊，还有我们现在正在谈的功德品，功德品的所在也就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同样一个内容的所在。那么各位就请在你们自己笔记上如果有抄这个东西的话呢，请在菩萨地真实一品到色抉择分那所有的这底下呢放，那就是我现在也同样在2月6号开始，2月5号还是2月6号开始的解深密经礼拜一的课啊，我所讲的内容就是企图要去建立唯识观它的理论学门的基础啊，学门的基础。那等这个基础有了以后呢，我们或许选读辩证辩论，或许不读啊，然后就直接跳到这个色大三论里面去谈啊。那这个是我们会有的这个次第，所以它是跟如何跟我们这边有关系呢？因为那个部分已经讲到观的部分啊，已经讲到观的部分，所以讲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礼拜五的课应该把定讲完，怎么样学定讲完。然后开始进入五庭心观啊，五庭心观的六品寻思要讲，然后四念处也要用本课礼拜五的时间来讲，因为四念处以及四谛十六形象观都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部分讲的相当详细，是应该要一个一个来谈的啊，一个一个来谈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教本，这样了解吧。所以我虽然都写在这里，可是我们礼拜五的课其实只有广论跟四禅波罗蜜，这样了解吗？好，其他的本子你们有，不然就是参加礼拜一的课，要不然就自己有啊，要不然就是可以一块我们用本班的名单来请也可以啊，等一下我们课后再延上这个事儿。好，再来呢就是戒本呢，我会依次第啊，依次第帮各位，我已经请到了两本了啊。第一本就是各位已经手上是不是从后面拿到了这个果清律师所主讲的，他是在联社哈慈光图书馆讲的一本，书名标叫做《在家律学概说》。我观察联社这几年哈，已经开始跟正觉经社哈、净律寺啊配合，我觉得正觉经社的一些学律的法师们呢、已经开始啊有许多的人才出来，然后释出在讲经说法了。那我等一下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来讲一下，可能有一些资料啊各位也可以去请得。那么我们的文本部分，我们只讲纸本啊，文本的部分。 那么第一本我们会一块大纲的阅读过的，因为我觉得《四禅波罗蜜》里面讲到持戒清净那一段呢，并不是那么的实用啊，它只是把戒学的一个精神里面有蕴含一个很重要的戒学精神，那个部分我还是会跟各位报告。可是到底怎么样学戒跟持戒，我觉得还是要依据人家律师哈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会先一块选读在家律学概说。在这本论当中呢，国清律师啊，他抉择出了那个整个的次第啊，整个的次第，我们以后再看好了啊，他有次第。他这本书接下去的学习次第呢，就是这一本，这是我等一起讲完了这本之后呢，我再给各位的，叫做《在家五戒八戒学处》啊，这个我已经请到了啊。请到了，那到时候再发给各位啊。那这个，那同样这一系列啊，他们已经讲到了第三单元了，第三个进度了。他们已经讲完了在家菩萨戒啊，在家菩萨戒的讲义。那在家菩萨戒是我们菩萨戒在目前台湾最通行的受戒的法本啊，戒本所在。可是因为我抉择的是瑜伽禅观，所以我没有跟各位选用在家菩萨戒。那如果各位欢喜的话，也跟慈光啊，就是慈光图书馆去请在家菩萨戒的讲义啊，他们也有科判，也有这个文本的内容。那我没有选择这个啊，我没有选择这个，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等这一本从持戒清净读完了以后呢，这是请各位先去读啊，因为这里面科表比较多，所以我不先给发给各位啊，等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读到哪里我们用哪一个再发给各位，这样好吗？好，这是，所以这个不必放在登记的范围里面。 OK， 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了五戒八戒，就希望各位有机会的话呢，我相信应该各位都是三皈的佛弟子了。那么假定还有人没有的话，除非你们对佛法实在有很大的疑问，否则的话也应该要去随喜啊，参加皈依啊，参加皈依。然后呢，真的经过那个仪式，如果你还有观察的心嘛，你就随喜庄严到场也好吧，对不对？你至少认识到底佛教是在搞什么东西嘛，啊，那你就知道啊，有了三皈，因为三皈本身就是戒，三皈是一个最基础的戒。那大乘的三皈戒同时都会四弘，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刚好就是我们本书《四禅波罗蜜》一开始要谈的东西啊。其实菩提心，很多人说大乘没有谈菩提心，其实我们的四弘就是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我们谈的六度四摄就是行菩提心，这个东西在咱们大乘汉传佛法里面讲的是颇多，可是问题是没有冠上这个名词之后，好像咱们汉地佛教没有菩提心的讲说，只是大家不认识罢了。好，那四禅波罗蜜智的大师很清楚的讲到，这就是菩提心，这就是修禅的第一门啊，依止于这个。可是这个无着论师他的看法倒是不一样啊，他说菩提心反而比较要放在后面，先要发起的是解脱心，先要发起的解脱心。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所以我下礼拜在进到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文本之前，我会先跟各位讲六门教学习定论的六颗次第啊。那我会六颗次第就进一步先进到所谓的解脱二障下手。那各位如果有上我礼拜一的课，就知道我们读那个瑜伽师地论怎么样进入功德品的色觉之分，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的讲到那个脉络，有没有？那个在进入功德品的色觉之分之前，刚好是在讲什么？解脱二种障碍，对不对？解脱相的系缚跟粗重的系缚。可是呢，你在调伏这两种系缚的时候，会升起一种顽空的偏见，顽空的偏见，对圣义地执着，而不喜欢什么？不喜欢世俗的一些东西。那么这种升起的顽空偏空速取涅槃的心，是一种病，是一种残病。所以解深密经就开始进入功德品 为我们抉择二谛，为我们抉择大乘，为我们抉择这个八门大乘的殊胜，然后再进到圣依地藏品说五说啊，用五种相来解释圣依地藏品，让我们正确的了解什么叫做圣道，圣道所要见的第一谛是什么，而整个这一个脉络是要去对治什么，对治我们要去卸脱二种障碍会升起的一种偏空的心态啊，过度要去求证的心态，那么对治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圣道，什么叫第一谛，所以那个脉络呢是这样展开来的啊，这样展开来的。所以呢在家律学如果跟着这样去学的话呢，同时其实照理来说，可是现在咱们汉地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人可以受三规发四弘，可是不受五戒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大概就是可能五戒太辛苦了吧啊，就会有人因缘具足了，心也比较大了以后才愿意去受五戒，那照过去应该都是三规四弘五戒都是一块来的啊，那当然也看因缘啊，也看因缘，因为现在大乘佛法也很慈悲，受五戒还可以少分一分两分然后具足这样受，这个也很方便嘛，对不对，你就看你因缘怎么受，而且其实你既然受了戒就应当要学，你把开遮持犯讲清楚，其实戒并不是不通人情的啊，戒并不是不通人情的，那其中吃素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为了持戒才要吃素的啊，光为了健康长养慈悲心种种比受戒本身更重要的很多其他理由就值得，而且如果各位愿意下厨房自己料理三餐的话，我觉得学戒以后反而会得到很多的功德力，其中就是可以享受真正饮食哈，真的饮食可以在里面把它当作道场来修行，这不是坏事嘛，这不是坏事嘛，好，这是在家律学，所以欢喜各位。然后其中呢八戒怎样，就是八关斋戒，那台湾现在八关斋戒很流行啊，那当然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在家受呢，可以的，不过我不建议各位这样做，那现在有元旦开台的生命电视台他在六斋日都有播八关斋戒啊，听说可以在家对着电视拜，我是拜不下去，要是刚刚怪怪哈，我是觉得不一定选择六斋日，当然过去的这个规定了哈，当然是在六斋十斋是最好最殊胜，可是我们在家有工作嘛，所以总是能够选到一个月有一个礼拜六啊礼拜天啊，那你去随喜一堂八关斋戒啊，如果你有属于某个道场的共修的话，八关斋戒也不难啊，也不难，如果你已经吃常素了以后呢，大乘的戒法还可以持续发心受几天几个月的八关斋都没有问题啊，那么试着去体会一下啊，相似于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啊，清净身心一段时间，这种功德如果各位真的相信的话，观无量寿经真的有好好读的话啊，那么这样的功德各位一定要相信它至少就是中品中生以上的品位，中品中生以上的品位，如果各位欢喜弥勒净土的话，你一定可以去得了的，真的标准不严格呢，真的不严格，你只要正确的对它认识，所以看来啊，你纵使当然常照法师是规定你要来参加他的八关斋戒你一定要先守五戒啊，那有人的道场他守八关斋戒不见得要有五戒的基础，你就平常随缘，对不对，随缘吃素，那你就那几天很清净的吃斋啊，那样的功德其实在戒本上也很殊胜，所以这一本这个一样哈，国兴老法师所讲的在家五戒八戒学处啊，那是可以持续读，我不是叫你们读一遍就够了，因为它里面最重要就是开遮持犯的问题，因为其实学戒就是学智慧，戒定慧都是解脱的味道，就是告诉我们对境界怎么样去做身心应对的判断，那就是智慧门来着的，所以要多得这个智慧，不要去绑在形式上， 这件事情一定要得到这种智慧的自在。得不到这种自在，真的你持戒学戒枉然，得不到那个法药啊，是可惜的。那么我回台湾参加的第一个戒会就是圣严法师的菩萨戒，他在那一次讲菩萨戒里面呢，他就说过了啊，他其实他对戒是很熟悉的，他老人家就说了，菩萨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三聚境界啊，就是愿修一切善，愿断一切恶，对不对？愿饶益一切有情，其实就是这三个 belief 信念。你这三个信念真实挂在心头，它就会长养菩提心的，长养菩提心的。当然，广说有很多菩萨戒的戒本，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有默许选择的是瑜伽禅观，所以我就跟各位推荐瑜伽菩萨戒。那瑜伽菩萨戒为什么好？因为它实在是，当然再加菩萨戒啊，就《优婆塞戒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戒，是普遍的啊，条文也比较少啊，也是比较少，当然很好。不过我觉得瑜伽菩萨戒是非常值得读的，因为它整个科判开下来就是六度四摄的障碍。我们怎么样去去除六度四摄的障碍？其实它就反过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学行六度四摄法，对不对？所以它里面又是，它不是教化的目的而已，它是自教，它是一种自的戒，佛所自的戒。因为就是真实六度四摄要这样说的。我们既然发了四弘誓愿，那在六度四摄真的要怎么去实践？我觉得《梵网经》又太高了，它有人说它是几乎要到法身大师以上的境界。那事实上学界的人都知道，《梵网经》的戒本事实上是一种化教，化教化用的，所以里面它只要一犯戒，它的刑罚就是什么吞铁丸之类的东西，那只能观想啊。我们大概不太会观想自己受苦到那种程度啊，所以默学我是觉得，当然受持《梵网经》戒是很好的，不过真实能够用生死凡夫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学习的瑜伽菩萨戒是应当要推广的。所以呢，我就找了欧阳大师的三本合刊啊，三本合刊。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人再继续印了。那我在三楼图书馆先借出了这一本叫《瑜伽菩萨戒》，戒本、摄诵、诵仪啊，三本的合刊